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首先我过去的身份是实习生，然后我所在的那个机构叫做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它是一个公约型机构 UNCCD， 然后它的总部在德国，亚洲和太平洋协调处在曼谷。它在曼谷是因为它和联合国的亚洲和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办公，所以在那边相当于我们底下有50多个成员国，他们的防治荒漠化项目需要我们的咨询与协调，所以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协调处，我们不负责具体的技术上的项目，但我需要负责就是各个成员国他们的 focal points 负责人和德国总部以及技术专家之间的沟通协调，各种会议报告以及数据处理。
那你原来最早的时候是怎么得到这样一个机会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因为在我上大学之前我最喜欢的专业是国际关系，对，但是当时也是考虑各方面因素，所以去读了商学院商科。但是读商科的时候就我还是很热衷于去了解时事，并且特别了解像联合国的一些新闻以及国际上面我感兴趣的地区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从大学第一年的时候开始去申请他们的实习。但是理论上来说大学第一年你是没有资格申请的，但我当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也许可以也许可以，所以连续申请了三年，一直到本科结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回音，一直到上了研究生我在想说我的学习生涯可能马上要结束了，那既然我很想做这个事情我应该再试一下。
你觉得在联合国和你想象中一样吗？
应该说大部分是一样的，但比我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因为它本身系统是一个它并非一个技术性系统，而是一个协调性系统，这里面有很多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需要处理，所以相当于不论你是在它的哪一个环节里面，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开的每一个会议可能都会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或者说各方面的 consensus。 所以其实给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新闻上每天说某一个会议的达成，每一个协定的达成，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后面可能有成百上千的人是经过一年两年的讨论妥协，主要是妥协最后达成的一个共同的结果，所以都并非是我们原来想象的，或者我们经常在批评，但批评的时候就我们所批评的内容其实他们是思考过了，但他却不得不接受。
它其实是一个妥协的一种艺术哈，因为这个让我想起在曾经我们在报道这个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谈的时候，那么从特朗普说要见金正恩到他真正见面时间非常短，当时很多的评论人士都说他们不能见面是因为很多东西没谈妥。那么我们也在观察网上的一些评论啊，大家批评这个特朗普的做法，批评朝鲜的做法，批评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做法，其实到最后开会那一刻的时候是经过了漫长的协调，到最后可能领导人在上签那个字，那不知道前面有多少个员工把这个事情都已经谈好谈妥了，而不是现场再去谈。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经历啊。那从联合国的这个工作角度上来说，你说你在曼谷对吧？那你在曼谷这个联合国机构里面你看到的比较多的国家的人是哪？
曼谷里面因为联合国它有几个系统，一个是它的专业人员系统，一个是它的叫做 general staff。 general staff 的话他们大部分会从泰国当地进行雇佣，所以应该说在整个亚太经社会的这个办公区域里面大部分可能超过半数我们看到的是泰国的雇员，对。但是如果说真正的国际公务员呢，那他们可能就是从其他地方的 duty station 调过来，但是处于一个轮换机制，所以里面有中国人，有印度人，有孟加拉人，也有很多的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人在我观察中他们大部分是属于一个叫做 professional staff 的系统里面，就是说他们可能是通过青年专业考试进去的，或者是他在外面的某个行业达到一定程度，他申请成为P 级别的专业人员从而进入联合国。
澳大利亚的工作人员在里面他是代表着某一个机构在工作呢，还是代表着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在工作呢？
一般来说就每一个亚太经社会的成员国他们在亚太经社会都会有一个常驻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他是代表国家来与联合国进行沟通以及与其他国家进行沟通，但是呢大部分的联合国雇员他们都是中立的，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考试或者应聘 就像我们在正常的国际机构或公司里面，他们是独立而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其他机构的。
嗯，
对，所以你无法说他是代表着某个国家利益，比如说澳大利亚人他代表澳大利亚的利益，如果他只是一个中立的专业级的员工，那他代表的就是联合国，他是为联合国服务，而非为某一个政党或者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服务。
嗯，那你在联合国的工作期间，你觉得对于你来讲最深刻的影响是什么？
最深刻的影响有几点吧，一个是刚才说过了，就是你能理解说每一个各个国家或者说很多人他们努力想做成的一个事情，它背后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我们经常会想说想去批评某一个观点或者批评某一项政策，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也许需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它会变成这个我们想要批评的样子。对，它一开始并不是这个样子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你会发现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他们之间的一个 battle 的过程。比如说你需要通过一项决议，然后联合国他提出了这个 initiative， 他说我们来做这个项目吧，他召集了各个国家过来谈，各个国家可能是专家先过来谈，但是各个国家之间的实力有很大区别。比如说某些大国他会觉得我自己有能力把这个东西给做成，我为什么要和你合作？某些小国他和这国与国之间他们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实力是悬殊的，所以相当于说如果你要让一些比较有实力的国家一起参与到这个活动中，那他们就必须向比较弱的国家提供很多的帮助，可能是时间、金钱以及技术，所以这个是一个你需要去说服他们让他们参与的一个过程。
在你工作这个机构里面，目前来讲实力比较强的国家是哪些？
在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因为我们是亚太协调处，所以关注的主要是亚洲太平洋以及西亚中东的一些国家，应该说中国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当然了，你现在已经回到澳洲来了，那你可能也会想要说继续在澳洲寻找你未来的这个机会。你有了联合国的这样的工作经验，你可以在一个世界上的一个平台上面去找寻你自己的机会，为什么又回来了呢？
首先应该是我特别特别喜欢联合国，也特别特别喜欢他的工作。对，他和我预想的应该说大部分是一致的，甚至是在某些方面比我以前想象的要更好，直到我进去之后发现他真的是特别好。但是像之前说过了，他是一个协调以及沟通的机构，他并不是涉及特别特别多的专业，而我认为我自己需要在年轻的时候有一项专业，就在某个领域我做的比较好，比较精密一点。对，我特别喜欢我很欣赏的一位政治家，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他之前说出了他一个观点，他说他在选择年轻的部长的时候，他会选择在某个行业里面做得很专业的专家，因为他在一个专业做得特别好，那证明他对这个社会会有一个相对广泛并且准确的认识，包括从社会的底层、中层到高层，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联合国它是一个像我们说庙堂之高吧，你站在上面你可以接触到很多很厉害的人、很优秀的人，但是我觉得在我这个阶段我可能更需要做一些基础的工作，从很零碎的、很琐碎、很可能会让我很烦、觉得没有意义的事情做起，忍受过去，有我自己的专长，到时候如果有机会我还是希望我能够进到这个机构，但是是带着我的专业，并且进到联合国中和我的专业更接近的那些机构。我学的是工程造价，然后联合国有一个叫 UNOPS， 就是联合国项目事务署，他们做的事情和我现在很类似，但是我现在的经验不足以支撑我去为他们工作。对，但这会是一个中长期的目标吧，但实现这个目标之前我必须回到澳洲把我的专业做好。
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是很契合实际的，就是可能很多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当你做一些琐碎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烦，你可能觉得没有意义，但是当这个琐碎的事情做到一年两年以后的那种积累，到后来是会爆发出来的。
对，
这个还是挺明显的一个大家的一个经验。
而且我在去实习的时候我其实有提醒自己，包括我父亲也提醒过，就是说希望我不要到了那边接触了那边的环境之后反而觉得我回到中国或者回到澳大利亚去做一些比较基层的工作会觉得不开心或者觉得有落差。我父亲他提醒我的和我自己想的很类似，就是不希望我因为这个经历而有很严重的得失心。对，这只是一个经历，他过去 我学到看到我想要的东西，那我希望我还是能够全身心的回到我的工作中。
嗯，
对。
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在澳大利亚短期或者是中长期，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嗯，我目前的计划是我需要找一份跟我专业相关的工作，就我很热爱我这个专业，我也想把它做好，我也认为它会是我一个至少中长期的职业选择，所以我应该还是会从工程造价着手。
从这个工程造价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你觉得现在澳洲好找工作吗？
嗯，目前在澳洲是比较艰难的，因为这取决于整个行业的行业现状。目前来说，在澳大利亚的建造业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刻，项目量也在减少。因为项目量减少呢，它一般的中大型项目它需要的是经验丰富的造价师，而不是像入门级别的造价学生，所以这个肯定会遇到一定程度的困难吧。
那如果你要是说给我们现在还在澳大利亚念书的朋友们，或者未来期望留在澳大利亚或者是寻找自己更好的道路的朋友们一点点建议的话，你会跟他们说什么？
嗯，也许很多学生他们会，或者说可能大部分的学生吧，他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会考虑说我是否要留在澳大利亚，所以我去选择一个专业，它可能是移民专业或者不是。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选择你喜欢的，你喜欢什么你去做什么，因为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年纪我们做什么都不会太差，对，而且结果往往比我们预想的要好，所以不要为了某一个居留权或者说某一个很短期的目标去选择自己的一份职业以及去读的书，因为三年里面的学习它可能会影响你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对，所以一定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